讨论事项第五案，请大家看到平板第153页。今天的提案单位也是公权会，那案由是有关健保法规或者相关专案条文上如果没有明确规范条文文字，那得出长官如果有发现不合宜的部分，建议先跟中权会这边做研商后再宣导，应注意事项还有订定执行的日期。那分区业务组不应该执行以行直接以行政解释的方式追溯和扣院所所申报的医疗费用案进行讨论。那这一案呢，中权会在说明二有提到，是会员反映说健保署这几年常以行政说明或 QA 等的医疗等作为医疗费用的追扣依据，像是等一下第六案会讨论到的呼吸照护这一段不给付 RCW 相关的费用。好，那或者是刚刚我们刚刚讨论过的这个增伤相关同一疗程的规范，那因为没有文字规范在支付标准的条文里面，那院所可能执行了一段时间后，因为专案或者是解释函回溯追扣几个月的费用，造成回溯追扣了几万点，可能不太合理，建议依程序正义来自公告日起才能够实施。那本署这边的说明呢，是把相关的规定有列上去。那因为刚刚这个同意疗程，我们刚刚那个案有做讨论，那等一下也会做针对那个西医住院中医辅助的这个计划来做呼吸治疗这边的相关讨论，所以这边我们没有写相关的细节。不过里面有一个地方的字要刊物，就是在 说明三最后一行，就是如果要征审的话是像争议审议委员会，我们不小心写成全民健康保险会了，这个请大家帮我们就是刊物一下。那这个项目呢，其实之前我们要做相关的条文更细致的一些规定的时候，我们是考量到支付标准修订有时候是旷日费时，那所以有些资讯呢，我们会用问答集的方式来做呈现。那里面呢，其实多数的项目有跟中权会这边做一些意见交换，但当然最后的结果可能不见得就会跟所有会员的理解一样。不过这边我们就是尽量能够如果符合你们的实务运作模式的话，我们会尽量符合，就像刚刚的那个同一疗程的那个案子一样。所以案件的细节，我想刚刚在讨论四，还有等一下讨论六会做一些充分的讨论，那这边就不再做详细的说明一下。
对这个案，大家有没有要询问或建议或者修订？这整体是在行政上，就是说，因为我们函释的东西，然后在追扣的时候，到底起算就在什么时候？这可能也去咨询一下法规单位，像这种东西是有什么样法律上需要注意的事情。如果没有，我们就进入下一个。对，
我想可能这个举的例子大概就是我们很多的 RP 的这个病，因为并不一定住在 RP 当中，因为有很多的医院收 RP 病，他没有专属 RP 当中，只是病房当中，他有一些是呼吸依赖患者，但是因为他没有达到 RP 当中的标准。
我想是因为这个问题啊，因为我想很多地区医院里面的那，即使不止地区，包括区医院每个区都规定是不能收 RCW 的啊，或一些东西不能收 RCW， 所以他们有些病人就是放在病房里面，但是用 RP 照顾，那你把它误以为这些病人也是一般病人，就是可以针灸。那因为 RCW 在那个西和那个示范机关里面有相关的这个规定，比如说64天以后一定要 keep， 否则的话他的费用就是打折。它是 case payment 的概念，所以当时在讲说那个中医的住院整个招计划里面当中，其实当时就排除了这些，排除了 RCW， 可能没有注意到说 RCW 是不是那些 RP 在病房的这些病人算不算排除？我想问你是出在这里啊？
我想罗代表的那个说明，请大家参考啊，也请。
那个实际上哦，在院所的，尤其医院单位啊，在做这一部分的治疗的时候，也出现过类某一些状况啊，是舍药未及的。就是说，病人刚来住院的时候，他有符合规范来做那个中医的照的那个合并照护。那结果病人在住院一段时间以后，后来因为状况的变化，转到阿西药组里面。那有的医院啊，我以前十几年前我在台南市立医院，那时候担任中医部主任的时候，当时他们的做法是说切账，就是在住院病人这一部分，我把它切开，让他办一个出院，然后转到 RCW 以后再办另外一个住院，所以他们的账是切开的。住院的病人，当时我们如果去治疗，我们的费用是会给付的。那到 RCW 我们就不再介入啊，所以这个都没有问题。那目前是我听到中山医学院 还有那个中国医药大学他们的医院里面有这样的现象，就是病人住在一般病房，后来就转到阿西拉米，那中间没有切开，就当他出院的时候呢，他是以阿西拉米的部分去出院的，所以他的诊断嘛都会出现阿西拉米的这个类似的代码。那这样子他在住院正常住院可以符合给付标准那一段时间，他也请不到钱，因为看到出院部就是阿西拉米这一部就会被直接被隔空掉。所以这个是比较会造成院所本身比较大的损失啊，是这个部分。
我们同仁记录一下，就是有在住院期间转入 RCW 或转出，那中间哪些住院期间可以报的，放到 RCW 不能报的，这种情况要有一些特殊的处理方法啊。对，请。
那主席啊，我们长官还有我们各位委员啊，那就医院其实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比方说他不管是住在 IC 或是病房，他可能是一个中风脑中风或颅脑损伤的病人，那我们其实是用专案，我们这是专案嘛，我用脑中风跟颅脑损伤来申报，可是他可能有按呼吸器，他可能有按 ECMO， 那可是我们因为我们这个专案在执行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就是改善他其他的一些可能神经功能啊，好肢体功能，可是当他因为我们这个专案可以执行六个月嘛，可是在他执行可能他这个 ECMO 可能一直按着，当他超过63天的时候，这时候西医的医师就给他下了批嘛，进入慢性呼吸照护。可是这个匹马一旦这个西医的医师下了这个匹马之后，我们的脑中风专案跟这个颅脑损伤到底还可不可以执行？那我们医师其实因为他有改善嘛，以病人为中心来讲，病人的家属当然是希望继续针灸啊，继续治疗啊。可是问题是就是因为这个下了这个匹马之后，那有时候这个医师下匹马的时候也没通知我们中医，我们中医也不知道，就我们就继续执行。哦，所以这个执行完之后就现在就是被健保署核扣嘛，就是我们其实我们是执行脑中风跟颅脑损伤的专案，那我们把它执行完，那可能这个病人家属也很满意，可是问题是因为西医的医师在中间超过63天下了这个匹马，下了匹马之后就落入个慢性呼吸照护，可是我们并不是呼吸照护专案，可是这个就影响到我们后面的治疗了，会有这样的问题，就跟说
那个同仁记得，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辅助医疗计划哈，向前去修订啊哈，就是说你们刚刚提的状况，我们把它修在这里面。那既有的那些东西没有解释清楚的话，比较麻烦。但是至少未来能够符合大家专业上面的判断跟实际第一现场的执行状况。
不是，我想这也应该检讨一下，就是说。其实 RCW 不管是在 RCC 或是 RCC， 因为现在是21天以后要到 RCC 去，或者到 RCW。事实上，如果针灸他们的评估里面，其实对不管脑中风，因为很多人会进入 RCW， 很多都是因为脑中风或其他的后面后来才造成这个样子。如果中医的研究认为说这是很有效的，我觉得不应该排除进入 RCC 或是 RCW 就不能做啊。那就原来那个原则拿掉的话，不管他是不是下匹马，不都一样？因为那是中医的另外一个专案，另外一个种的啊。为什么当时我记得当时在讲这个，我就把 RCW 就把它排除掉，所以才列了批嘛，以后就不能够再申报的这个问题。那我觉得，既然有效的东西，中西既然合作，我觉得是不是重新检讨？以后不管它是在 ICU、在 RCC、在 RCW， 理论上都应该要给付。我如果这样的话，就不用再去谈说什么时候下批吧，什么只要他在六个月当中是有效的那个评估，应该就是要这样子。我想代表医院的那个部分里面，我们是支持这样的一个结果。
说明一下。
好，那因为大家已经讨论到第六案了，那我们就简单讲一下，资料都在平板第155页，那就本署的部分这边先做一些说明。就像刚刚大家提到的，其实呼吸可能有困难的病人，他的阶段就是 ICU 然后 RCC RCW 大概这样子的阶段。那这样的阶段里面呢，我们的之前的函释呢是针对 ICU RCC 这边我们都不做限制，大家如果有需要中医会诊，这个没有问题可以申报，这是我们之前的函释。那针对 RCW 这一块呢，我们其实着重关切在所谓就是进到我们计划里面所谓呼吸困难的这个适应症啊。那如果是脑中风啊或脊髓损伤、颅脑损伤那一些的，我觉得那个很有空间，我们可以另外谈。 好，但是我们现在主要当时发函式的标的是针对因为呼吸困难然后住到 RCW 的病人，那因为我们这边其实中医介入的主要目的是希望他积极的恢复他的呼吸功能，哦，所以我们那时候的考量是考量到 RCW 的病人可能要恢复他的呼吸功能相对没有那么容易，那所以我们当时是采比较严谨 的态度。